这一个末后世代的最大的一个过程，就是众人的爱都会冷淡。圣经讲的，耶稣讲的，我们现在就要迫切的连接在爱的泉源，好使那一个众人都冷淡、众人缺爱的时候，你就是那一个做耶稣基督给人爱的那一个器皿。爱是含忍的，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圣神的九个果实，其中有一个叫做忍耐，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就是一个长期的痛楚中间仍然有的爱。阿巴父痛不痛？撒旦背叛，而且继续玷污他的子女们，或他爱的人，他创造的好的都被他糟蹋，很痛，痛。而且他打发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痛不痛？主呢？也很痛。含不含人？他要把这种爱给我们。面对我们拿了恩典很多，会变成什么？撒旦，骄傲，我以为我比人家好，不是天主好。你以为你比别人好，自我，高举自己，看自己，要把荣耀都归给他。王金红神父是我的恩人，把我带到基督里。他对我真的很好，他很忙。但是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很感恩有机会。我真的有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很忙，还是会回答我。当我要辞职的时候，我问了五个神父，有神父说绝对不可，不会这样。只有一个神父是说，这是天主召教，不要怀疑，也不要问理由。有的时候天主召教，天主要给的是没有理由的，你是属这一类。有的时候有理由，说没有理由；有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理由？是我们没有人知道这理由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就这样死？是他要告诉我们理由，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说：“你是属于这种召教，放心去，给我很大鼓励的。”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耶稣会要做省会长，做长上，是要挑选好的，对不对？”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帮长要挑选好的、成绩优秀的、愿意服务的，不是那个好吃懒做、调皮捣蛋的、带着大家捣蛋的，所以要挑好的。他说我们有一个条件，他跟我讲的话多年了，我现在想起来了。其实他也不是跟我讲，他就是跟众人讲，我听到了。那么圣神就帮助我体会了解，他说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要选一个人，他曾经生命中有大患难、大困难，比如说病得快要死了，那个灾殃碰到不可以超越的，他后来活过来了，他坚忍过来的这样的人。他又解释说为什么？如果你的身体很强壮，从来没有病，你会对其他弟兄懒惰。他坐在那边去打扫，他去打扫了，他是真的体力不好，他打扫一半就坐下来，刚好给你看见，这懒惰，那个懒惰，哇，大家都被你折磨哈。他说因为你强壮吗？你不知道别人，你为什么睡那么多？因为你不需要睡，他需要睡啊。睡要有，躺到了睡，我有53天睡到那边。感谢主，我知道病人是很难熬的，我知道病人是很痛的，我感谢主。他痛了，让我痛一痛，我就体会别人的痛，就不会对别人的软弱这样的不连续啊，就很尖锐。于是我们的个性是像个蒺藜一样，会刺人啊，懒惰、笨，数学也不会，就是会这样。所以主要给我们一些磨难，来破碎我们，让我们的心成为好的土壤。给你们一个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翻到创世纪37章。若瑟做了异梦，天主拣选他，他说出来，他的 兄弟们非常生气。当他来的时候，十九节，他们彼此说：“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杀掉他，将他抛在一口井里，说是猛兽吃了，看他的梦境还有什么用？”撒旦就是要把天主的启示通通扼杀，所以有的时候奥秘隐藏着，撒旦不知道，他知道就一定让耶稣不要死，他不知道，所以他若知道，童贞女是圣母玛利亚，年幼就把他杀了，对吧？他不知道就错杀很多无辜，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他想要知道的那一个人被拣选的，所以。勒乌本听了，就设法由他们的手中救出他，遂说：“我们不要杀害他，还是天主会安排。是有一些人，他们做了天主的工作，可有一些人做了仇敌的工作，就是柚子跟麦子一起长。是现在这个时刻，现在这个时刻。那勒乌本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流血，只将他丢在这旷野的井里。’”不可下手害他，他的意思是想由他们的手中救出他来，还给父亲。若是一来到他的哥哥们那里，他们就脱去了他穿的那件彩衣长袍，抓住他，把他丢在井里，脱去剥去他父亲给他爱的衣服。耶稣基督的预象，耶稣基督受苦的预象，他在起初就说了幕后的事，他在起初就为我们有一个奥秘要来救我们，他的旨意必要成就，他的计划必要完成，而这一个被救下来的，他们坐下吃饭时，举目看见一对由基勒阿德来的伊士玛尔人，他们的骆驼满载塑胶、香叶和香料要下到埃及去。埃及是世界，我们就是从天上派到世界来，可是我们一到世界来了以后，取了有罪的肉身，如果没有原罪，我们的魂跟体没有这么多问题啊。但是我们天然的问题很多，这是为什么不能进到天国里去？我们本来的应该就是在天国里啊，但是他说该死，临死了，魂跟体要不要死？也要死，只是延后死，是恩宠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可以清晰的看到吗？这一系列，那把他下到埃及去，就是在世界里。我们一到世界里，就是坐监的，受捆绑的，罪的捆绑，让我们逐渐忘了父的爱，我的天乡，我的家乡，甚至于。我再也没有这个异梦了，这个梦可能也忘了。天主不会忘，他有能力，他的伟大就是在仇敌的作为中成就没有人知道的奥秘，显示他的全知全能全晓，他的爱跟圣洁，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公义跟他的爱完全成就了。耶稣基督也是到埃及去啊，他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我们也是在世界里重生得救被召回来的，所以在他指定的时间，他要用他义子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净，我们重生得救了，是他命定的时间，他拣选的时间，之前都有在埃及的受捆绑的时间，做奴隶的时间，所以26节。犹大对弟兄们说：“杀害我们的弟弟，隐瞒他的血，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有两个人在帮助若瑟，勒乌本、犹大，不如把他卖给伊斯玛尔人，免得对他下毒手，因为他死竟是我们的弟兄，他究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骨肉。这犹大就这样说，兄弟们听从了他的意见。米德扬的三人经过那里时，他们便从井中拉出若瑟，以20块银钱 伊斯玛尔人。伊斯玛尔人就是肉信生的，又卖给肉信生的人，在肉信的磨难中要净化弱色的肉信。犹大在出卖耶稣的那个人名字也叫犹大，可是不是同一个人，不要以为名字相同就是他，不一定哈，不一定，要清清楚楚。所以这个犹大不是那个犹大，但是这个犹大跟那个犹大也有个预象，就是卖。若瑟是被拣选的，耶稣是被拣选的，都是卖掉了，卖掉了。但是这个犹大的卖是一个善，那个出卖耶稣，和合本翻译也是犹大，斯高本翻译是犹达斯，就是犹大，他是完完全全撒旦占据他的心，而出卖了耶稣。所以若瑟就这样的，就到了埃及，就这样的，在好多辛苦的过程中间，辛不辛苦？太辛苦了，太心酸了。可是他一直保守着他的圣洁的渴望，洁净，不愿意做跟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而回应，因为他这样正直反而被污秽，他就被下到监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一直被，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若瑟的意思叫做供应者 provider， 供应者，他供应了好多好多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存活下来。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真的永远救恩的泉源，永远救恩的供应的泉源。所以若瑟就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的磨难困难，对吧？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一直到以色列他们整个家族都得救，在埃及活下来，若瑟的兄弟见父亲已死，就说，或者若瑟仍怀恨我们，要报复我们对他所行的一切恶事。这是他们已经承认做的是恶事，那么恶事就应该被惩罚啊！这是天主的公义。那么按照公义，可能这个时候来了，他会这样想，因此便派人去见若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曾嘱咐说，父亲知不知道？知道，我们的天父什么都知道，他会给我们最好的计谋，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情况，最好的就是阿爸父要我们宽恕别人，如同他宽恕我们一样，这是命令，这是必须的。你若不宽恕别人，就不得宽恕，这也是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所说的。我们宽恕别人才会被宽恕，若是宽恕他们没有，如果不宽恕就不能用他，因为他会玷污整个这一个重要的工作。天主有重要的工作给你给我，很重要，我们要洁净自己。那他说，你们要这样对若瑟说，请你务必饶恕你兄弟们的过失和罪恶。这是爸爸告诉这一些做错的孩子，如同天父告诉我们这一些犯罪的人，带着极大的爱给我们最好的指引。他就说了，那么还其这些他的孩子就到若瑟那里说，爸爸也要我们这样，我们也愿意听爸爸的话，而且我们照爸爸的话，我们也真的愿意请你宽恕我们的过失和罪恶，因为他们实在虐待了你。爸爸知道哥哥们虐待了弟弟， 他不是说没这件事，不，有这个事，有这个事。所以爸爸安慰被虐待的弱色，可是还是要宽恕他，要得到十二个儿子，不是只有弱色一个，他要得到全部的。你得救了，还有圆满数字，其他的人没有得救，他要得到。他用弱色的承担的痛苦去造就弱色改变，也造就伤害他的兄弟们。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天主的仆人们的过失吧，认罪了，认罪。若瑟听他们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就哭了起来，很感动，也有很多很多的过去的这一些就整个掀开了。而这个掀开就是天父要清理，把我们的伤口打开，他要治愈，他要清理。我们都有一些伤，他要清理啊，清理打开。哭泣是表示心里柔和的人才会哭泣，心里有里面的动感动，外面才有眼泪。而里面最大的感动就是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借着倾注的圣神在帮助我们。后来他的弟兄们还亲自来匍匐在他面前说，看，我们都是你的奴隶。他们匍匐在他面前。若瑟的梦应验了没？应验了。怎么应验的？好奇妙哦，好神奇哦。若瑟有自己要让他应验吗？现在你来拜我可以吗？那他就还不堪当承受这个祝福跟这个使命。所以天主对我们的命定，我们要圣洁自己，在他的手中，他会启示你要做什么。你若都不愿意圣洁，就要做那个伟大的事，就像撒旦，我要你的荣耀，我要有这么多的神迹异事发生，不是他不能给，他喜欢给，他愿意给，在创世以前他就给了。我们在基督内是不是活出一个成熟圣洁的生命，堪当来兑现他的应许。所以这个事情若瑟当然感动，这感动太多了，我的梦是真的，我的遭遇原来就是为了今天。他知道，他继续说，若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是不是我们的主最喜欢说不要怕？他也是基督的预象，不要怕，不要害怕，我岂能代天主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它变成了好事。所以这一些撒旦要做的恶事，使人做的恶事，天主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在人不可能，天主喜欢把恶事变成好事。这罪魁已经知道自己是罪魁的扫路，后来是不是好事变成了圣保禄，给我们传讲了这么多他得到的启示跟奥秘。天主喜欢有人得着，可以得着他的启示跟奥秘。不要怕，我岂能代天主呢？这也很重要，否则就是撒旦的灵，知道了吧？我就是那受缚者，你们早该知道了。那也蛮臭屁的啊，就是一个很臭的味道，撒旦的口吻，骄傲，他没有，完全没有。这是一个堪当被用的器皿，是在怎么样过去的？磨难成就的。王金荣神父说，有人跟他讲，神父啊，你的身体这么差，他动过了8次手术，当他动第8次手术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有个名号， 王八刀。他把他自己的痛楚就这样子的就说出来哈，说出来，他是笑着说的，我不是看轻他，我是爱他跟感动。他说，有人说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祈祷呢？你祈祷的得治愈的这么多很多，包括我们中间很多，或者是我们中间不认识他的人，可是有他认识人得治愈，帮助你们得治愈，我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你们也要去帮助别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这些痛苦的人，他曾经的痛苦是忧郁到一个极严重的重度忧郁症，那个极重度的忧郁症，他是趴到床上不能起来，没有动机起来，什么都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能，是趴到那边就一动都不动一天，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能做的这样的状况。”天主把圣人给他，他活了起来。他愿意别人都不这样的痛，这样的苦。他说：“我跟天主求，我想要你用我带给别人治愈。我绝不为我自己求治愈来求你，我只为别人的治愈求你。这舍己的爱，天主俯听了。”他说：“我没有求天主治愈我，是我跟他的盟约，所以不要怪天主不治愈我，也不要怪他不公平。这是这样苦的人，为此我碰到他是碰到了生命，而不是一些只是知识。他讲的一些话，回答我的问题，到很深的地步。他当然不是回答我，他在台上讲。”我就在里面悔改。也许我要你做主，他是我的恩人。但是我相信是天主准备他给我救恩，对不对？他准备我们彼此，因为我们都是从天上派下来，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把他的国带到地下。亚当的使命跟我们的使命是完全一样的。亚当失职了，天主还给我们这亚当的后裔有了新的生命，来把天国带到这个世上。天国带到这世上是怎样？就仇敌的国完全被扫除出去，这是天主的旨意。天主对我们的命定，为此所有相反天国的都是仇敌的作为。都是天主子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共同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合一，这是天主的国。那么，连天主的选的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有没有问题？问题严重哦，杀自己的弟兄。那么，教会怎么会变成呢？彼此攻击、相咬相吞的历史的事实。可是耶稣没有放弃我们，他在帮助我们。你若看到了耶稣的心，你就知道他的身体是不能够被分裂的，对不对？而且他要我们在爱中合而为一。在若望一书第四章十八节，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我们若不彼此相爱，他就不住在我们中，他也无法住在我们中，对不对？他在门外敲门，那表示他不在里面啊。那我们在里面就是混乱的啊。更不好是撒旦的宝座在里面。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七个教会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他的教会是圣的，因为头是圣的，我们是圣的，我们被召教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要对罪污有一些认识跟看见。所以若是说不要害怕，他要我们不要害怕。你们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了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结果，就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所以你们不必害怕，又有一个不必害怕，有我维持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他这样抚慰了他们，使他们安心。就是主要我们在爱中能够非常非常肯定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保守着我们一群在爱里面合而为一。那么若瑟跟他的弟兄们就是这样的合而为一。当若瑟死的时候，他说了，我们继续看，当若瑟他要死的时候，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忠于他的诺言，照顾他的兄弟们，直到他在世的生命最后一个时刻。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凡事活在世上都有未完成的使命跟善功要继续的做，都做完了应该回到天上去了，留下来做的都多余的不必要的。感谢主，我们常常是做不完的，但是耶稣做完了，完成了，我们要盼望。他说，当天主看顾你们，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他还是知道埃及只是一个暂时的家，永恒的家是天主拣选赐许给他祖先的。亚巴兰的天主、以撒各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给他的克拉罕福地、迦南福地，就是耶路撒冷他要去。那么这样的圣徒为什么还在管他死后的骨骼呢？骨骸呢？我们一般读这里为什么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深仇大恨也不计较了，这是杀，几乎是要被杀害的，而且这么长期的痛楚，造就了一个像基督的性情的给予者。那他的这一个部分他不能自己去，他要兄弟们去。兄弟们会不会做？对，要感恩。主给我，他要我做，我要感恩，要感恩。你们对我做的好，我也要感恩的来爱你们，就是彼此。我太太对我做的，我要感恩的也对她好，我们是彼此，所以我们都要彼此。在这一个彼此的爱中，我们在成长，死于救人，活于基督。我们再回到马窦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7章，耶稣在十字架上第50节大喊一声，遂交付了灵魂。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裂开，坟墓之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以后，也就是坟墓震动是耶稣基督死的那个时候，天动地摇，就是那一个时刻，撒旦的国全面的坍塌了，这一个败坏全部被定罪了，耶稣得胜了。那么耶稣复活后就全部都显示出来了，所以耶稣复活后不但显示出来那一些长眠的圣者是在耶稣复活后就由坟墓中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些长眠的圣者，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就见到了这些事，非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他们都知道，外邦人都知道这是天主子。耶稣的复活会显明很多很多的事，一直在显明，那么见证人也越来越多。若瑟知道这事会发生，他不要缺席。有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要缺席，就是在云彩中迎接耶稣，那要准备，不要缺席。死没关系，要复活也在那里，也可能缺席。若瑟是不是只是骨骸，而是他要在那里做证人。那么有许多的妇女从那里远处观望，他们从加里勒亚就跟随了耶稣为服侍他，其中有一些人，那么他们也经历了，甚至于看到那一个坟墓已经开了。耶稣死后的第二天及预备日的那天，司祭长和法利赛人见比拉多说， 那人那是个骗子，你才是个骗子。他活着的时候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他们应该在那里等候，如果你是求真理的话，真的吗？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为此，请你派兵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其实坏人所打算的都是他们心里的更大的骗局，他们所讲的，他们还在比拉多面前控告，他们还在运用一些方式在做一些，耶稣都死了，几乎还是不放过他，要把他斗臭，不让他的名被伸冤的一个邪恶的撒旦的灵。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照你们知道的好好看守。他们就去在石上加了封条，派驻兵把守坟墓。结果大地震，结果坟墓之开，结果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那么这些事情发生了，有很多的见证人。十一节，妇女离去的时候，有几个看守的兵士来到城里，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全告诉了司祭长。他复活了，复活的主耶稣谁都挡不住，就是他要行的事一定会成就。司祭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就给了兵士许多的钱，是不是交易？给很多的钱，嘱咐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而且说了一些话。兵士拿了钱以后，就他所说的做了。他们真的要改变事实，扭曲真理。他们愿意人知道他死了，可是不愿意人知道他复活了。这也是撒旦不愿意人知道的，撒旦绝不愿意人知道他复活了。他活在我们中，他有能力，他要来释放拯救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不是这些雕虫小技的阻挡可以阻挡的，他已经大获全胜了，再也不是耶稣基督之前的那一个世界的王蛊惑的那种状况，他完完全全就已经被摧毁了。但是在这一个麦子还要成长的过程中，主也给很多作恶的人悔改的机会啊，悔改的机会。但是撒旦不会停的，他继续的在做一些事情。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看28章18节，耶稣复活，他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是我们的命定啊，圣洁之后被他用，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主吩咐我们的一切都要告诉别人，我们告诉别人的是主吩咐我们的，对不对？而且要这样做，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我们的命定，要告诉许许多多的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还要光荣的来临，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凡呼号他名字的人救得救恩的时刻已经应验了。就这些应许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要让众人都知道。所以这一个善后也是向主留给我们的扫荡残余势力的这一个最后的战役。主已经得胜了，也像二次世界大战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就已经决定那一个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了，战役已经 成就了，但是还有后面扫除了一些零星的抵挡，因为还没有到达柏林首都。我们就在这一个后面主量给我们的战役中间得胜。那龙已经从天上被打下来了，昼夜控告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打下来了，他们赖羔羊的血，除去控告是羔羊的血已经流了，和兄弟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还要继续，以及他们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了，就是背十字架的生命。主说放心，在世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把天国赐给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我们的父已经把天国赐给我们，为此我们要传天国的福音，我们要做主召叫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圣洁，成为他可以用的高贵的器皿，充满他的圣神。你们要充满圣神，从高天而来的能力是充满圣神之后，靠着圣神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复活的耶稣升天之前说的重要的嘱咐，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我们曾经是人子，我们后来被释放成为他的见证人，就是因为这些见证，主也见证我们所见证的话。我们的使命是见证，见证人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主把我们知道我们讲论的他的话，我受到了教导，我告诉别人，别人听了，他也受到了同样的话的教导，也碰到了同样的主，有同样的类似的见证。那么就这样的是见证人，这一个完完全全公开的庭审一定要有见证人，对不对？见证人越多就越强，所有的见证人都要高唱阿肋路亚，启示录19章。这被审判的巴比伦踢下去了，有些是好可惜好可惜哦，不罪得应得的。这提洛在他最骄傲的时候，东风就把他打到海心去了，是厄泽克尔先知书27章26章，就是他多么多么骄傲，一直骄傲骄傲，他是这样的骄傲。撒旦也是这样的，当他说我要我要我要，他却被打到了深渊的极处，地狱的火湖里。那推罗王一样的下场，是到达那一个他该去的地方。这一个时刻，撒旦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还有很多的人还不知道，还在上当受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早餐的时候，谈到了一些话，很有意思。其中我想到了一个，我跟德林说，德林，那个以前有一个报纸，台湾报纸报道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几年前，当然有一阵时间呢，很长，就是台湾的深山中发掘了一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兵，还在里面打仗，穿得破破烂烂，躲在山洞里。他不知道大战已经结束了，他还在那里害怕，风吹草动他都怕。所有的人可能是来帮助他、给他食物的、带他到可以洗澡的地方，他都以为是敌人的，就跑。我们的主已经大获全胜了，你怎么还以为撒旦掌权呢？我们已经是完完全全得释放的，我们必须知道我是被释放的，所以撒旦仍然在欺骗你、恐吓，还在那边用了一些旧的伎俩。然而天主的光要显明他一切的败坏，天主的奥秘已经不断的显示跟显露，就是他要得着他的心腹，他要得着他的王， 他要得着他的子民，他的国在这里的新天新地就要发生。我们就是这最后的这个时刻，不是去得胜这一个注定的战役，耶稣已经得胜了，完全得胜了，经上也这样说，我们只是去做我们要做的那一个部分，而那个部分就是天主要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我的家，我亲人的关系，我的工厂，我工作的地方，我生活的地方，都要得胜，都要得胜。其实最先就是包括我思想里面没有得胜的地方，要得胜，要全部的得胜，他要我们进到这一切的得胜里。让我们再看，我们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何英问我们的命定，我们的命定，我们的命定是参与凯旋的行列。在厄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六节，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就是以上的那一些败坏不好不法的那一些撒旦交易的那一些事，那一些肉身上犯罪的贪婪的等等的事，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些悖逆之子的身上，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从前你们原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已经是光明的。光明的天主的子女不在黑暗中做撒旦仇敌蛊惑的黑暗的事，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要不断地让天主圣化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要求主帮助圣化我们。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喜悦的，什么是主喜悦的，不要参与黑暗无义的作为，反而加以指责，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也很可耻。所以凡一切事一经指责，便由光显示出来，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的。为此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基督必要光照你。我们不但要在光中不参与黑暗，也要指出那一个黑暗，这一经指出，光就进到那边，一切就显明了。我用一个简短的例子，有人说一些话攻击我，我不知道是谁这攻击我呢，但是主这次要我去台湾的时候，邀请我的嘉义教区，他们请我在这边的我的教区，我生活的教区，就是洛杉矶教区，给一个信函。其实这是这些年来已经是了，因为有一些跨区域的人，他们做了一些不当的事，他们打着那边的名号做了不当的事而伤害，因为这边不知道那边，所以都希望说离开的教区有一个对这个人的人品有一个肯定，他不是我们这边捣乱的人，捣乱呢要跑到你那边捣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诉求，这是已经行之一阵子了，有的地方做也就是有这样的状况。那我就把这个诉求就呈到我在的这个地方，我没有跟教区有太多的往来，但是堂区的神父他知道我知道很多，他知道我传福音，所以他就写了信给教区，教区就从教区发了一个信，就是那个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看到了啊，就是这是在这里的奉公守法的良民，没有任何不好的记录，甚至于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结果时的事，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谁请他就是邀请人的福气等等，写了这些，所以对方就很容易都很好，会要有见证。我们要在光中，那他们就邀请有一个 姐妹还是弟兄就问德林，然后德林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姐是姐妹吗？就是问他说，苏耀平不是被教区开除了吗？我被开除了，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个，是第一次听到。那德林说没有，他没被开除，他怎么会这样？好，那是真的。所以要不要有人告诉他是真的？要啊。结果他就说，那我报名我要来。可是也有人来了以后回去又被攻击，你怎么可以去那边呢？那你要告诉他说，这不是黑暗无义的啊。所以我们要站在位置上把光带到每个地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们都不愿意，那黑暗就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我觉得我被开除了吗？没有，从来没有，是被欢迎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教区的这个他表达的，那么这个谎言继续说啊。所以有很多的谎言在幕后会兴起的更多，就是假先知、假教师，似而又非，就撒旦的日子不多了，他在做。可是主会兴起很多他正义的仆人，讲真理的话，是世界的光，显明真理的事。在世界上会受苦难，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人必遭迫害，这主的话。所以连迫害在一起是主给我们的，悲是我们成长需要的。哪一个先知没有被迫害？这是耶稣说的。哪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从来没有被迫害？是，所以没有什么意外，也没什么好夸耀的。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不为我自己而活，我活在主的爱内。十字架是得胜的道路，十字架是与耶稣一同为王的唯一的道路。因为十字架上面写着犹太人的君王，众目都要仰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基督怎么背十字架？就是他定义往耶路撒冷直到完成。背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死于救人，活于基督，舍弃自己。所以既然都舍弃了，是死的，死人是不会讲话，为自己讲话，天主会讲话。所以那一个坐在主前的玛利亚，伯达利的玛利亚姐姐说，让我一个人侍奉你，他叫他来也是控告。可是玛利亚不讲话，耶稣为他讲话，耶稣为他讲话，他选择了上好的一份是不能夺走的。这上好的一份是什么？耶稣基督至宝，为了他，我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他，我愿意摆下一切。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胜己，在罗马书跟加拉达书都有讲到圣神，借着圣神致死肉性的妄动，借着圣神在十字架的祭坛上致死肉性的妄动。在圣神中我们知道是肉性就不要，他本来就是死的，圣神要他死，我说阿们，就这样，就让他过去，不要继续的跑。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苦路中时，有一个妇女为他擦脸，有妇女在他面前哭泣，耶稣说不要为我哭泣，哭泣你们的罪。主耶稣也说我不寻求人的安慰，他完全不寻求，而且拒绝人的安慰，他是不寻求，他是给，所以他是王，就是要给的。所以在十字架不是要掌声，不是要自己，都不是要，撒旦是要高举自己，而主给的得胜的道路是舍弃，弃绝自己到完全的地步。撒旦要的是用他 的欺骗，各种方法，恐惧、恐吓等等，这意志的荣耀。可是耶稣却是谦逊自己，活出他的荣耀，显示他的荣耀，而不是去强夺。这是主给我们得胜的道路。所以胜过己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王，这王是在上面给的，不是要别人给他的。主没有求别人给什么，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主你给我的就够了，其他的有也好，没有也好，有感谢你，没有也感谢你，你给我的是不会缺的，你会供应的，因为你就是源头，就要羞辱撒旦。每一次你做的这一些舍己的，都是羞辱撒旦，就是一个一个的在显示这些见证，把整个天主的国落实在我们中间。那么胜过世界呢，也是十字架，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不应该在世界里面有什么东西站在你的心中的首位，那是耶稣。那就如果是其他的受造物，就是偶像，偶像的后面就是撒旦。我们不要偶像，只有耶稣独占首位。所以得胜世界的也是十字架，就可以进到国度里，来来回回都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存留的就是永恒的，不能过去的就是该销毁的，所有从撒旦来的都不会进入永恒，这一个罪恶的天性也不会进入，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那么得胜撒旦的胜利武器呢，也是十字架，是不是？哥罗森书第二章那里讲的，羞辱他。放心，主说我已得胜了，他得胜了世界的王，得胜了世界，也得胜了他自己肉性的，他都拒绝，再恶他也说不能绕开天主的旨意。再有一个机会，有恩惠荣耀自己，我也不跳下去证实我是天主子，他没有。我们也不需要证实我怎样，主会为你讲话，当你选择最好的一份，他就会为你讲话。我也不知道还有那样，所以德林也为我讲话，但是德林也是主感动他去讲的，可他讲的不是他想象的。我们要学习的讲事实，讲事实，活在事实中。撒旦是一个说谎的、虚伪的、假的，要活在事实中。事实中我需要主，事实中我需要主来净化我，事实中事实上他一直在帮助我。这个事实最大的事实就是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发生的事实。我们有没有经过了这是第五天的聚会，因为是事实，我们就是讲事实，事实都是事实，建立在事实上。我也借这个机会，有一个姐妹问我，吃饭的时候问我，她就说我在这里讲见证，讲了以后我就有好多好多的难受，很多的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仇敌他不喜欢你讲见证，他会攻击你。你不是说你得治愈了吗？对啊，我那时得治愈了，可我回去那个毛病又来了。我不是说我生过脾气了吗？哎，我回去怎么又发脾气对另外一个人呢？很多控告，其实撒旦就是要你的话被废弃，他要攻击你，攻击你，攻击你。那么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建立在主的话上。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基督的话。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是关于未来，但是我现在有信心。所以信心是我里面有对天主的相信，我相信主会保守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可是我毕竟还要有一段路啊。所以信心跟他实现出来的是有一个过程，而这一个过程中间有一些成就了，那么见证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见证 不要自以为说我胜过脾气了，你看我就不会发脾气喽。其实你的见证也不是真实的啊、哦，你见证是过去完成式，已经完成了，所以见证是完成的。我得到了治愈，我就见证说我在这里得到了治愈。主并没有说你回去后不会病，所以回去病了或不病了，你也不要期待回去病。你越站立在真理上，谎言就越不能够说什么，就是不能够说什么。所以信心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紧密关系的连结。相信，但是这个信心是不会叫我们蒙羞的。可是信心在于听见，也要保守在心中，直到主的时间有见证才见证。若瑟做的梦是不是真的？他相不相信？他相信。发生了吗？没发生。他最后有了见证，是天主完成了，可他就增加了很多给仇敌来让他不发生。我再跟你讲，圣母领报，童贞玛利亚领报是不真的，千真万确。他有没有说，天主说我是万福玛利亚满备圣宠者？他如果说了呢？他说了以后。马上就改变现状，这个现状一改变了以后，所以那东方的贤士只说，墨西亚诞生在耶路撒冷，经常要说，就造成了2岁以下的婴孩都死了，环境就改变了。所以信心是根，不是给人看的，但是信心会结出长出果实，那才是让人享受的花，让人看的。所以见证是成熟了，可是成熟了也不要不讲，我们需要讲，再得着更多的人，我们要有很多的见证。见证是建立在完成式。主，你恩待我，我在最要发脾气的时候我没发脾气，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怎么胜过的？可是我要祈祷，求你帮助我持续的胜过。主。救你一次会再救你一次，纵使仇敌再攻击你，你可能会有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一直这样发生，而不是控告哇你说谎。其实你没你说谎，是因为你讲的不确实。你说你未来都没有，不，你何必要这样讲？帮天主开空开支票呢？我们不要试探天主，帮他开支票。我要讲，天主确实治愈我的骨折，对不对？他确实都是讲，确实就站在一个真理上。我们如果一直活在事实上，活在他的话上、真理上，我们就站立得稳。我们也不会糊里糊涂的摇摆，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不清楚，而是一个清晰。纵使在很大的一个困难中，你还是知道主他的旨意让我这样经历，那么我都愿意，我就完完全全愿意。因为我们有一个使命是见证人，要把见证的光是真实的，主在洁净我，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众人。我们都是有盼望的。我是讲见证是发生的事，一直发生的事。我也讲说，举一个例子，我说从2024年我开始早上再起来读经祈祷。是因为主让我知道，我知道他还在等我，我不愿意，我不知道，我就起来。我又讲说，直到今天啊，那么我昨天还前天讲的，到昨天见，那么今天呢，我今天也起来，每一天都起来。但有的时候我真的睡过头了，可是我不改变，我想我说主对不起啊，那主也没有说你不要来了。我也没有那种控告，那我就继续。可是我真的没有把握我可以做到死，那我愿不愿意？愿意是希望哈、啊。那信心是主说了，可是主没说你从今以后都不会缺席，都不会不，他没这样子讲。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为什么说？直到现在，我为的是见证，鼓励我们大家，也在说。 我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会被同一个说有爱身体健康再一次的跌倒。我跌倒是事实，主救我是事实。我以后会不会跌倒，我只能说求主帮助我。我真的很盼望我面对主的时候，主说忠心的仆人，我要你做的事都完成了，所有的完成，我的盼望我做不做到不知道，可是愿意相信他有能力帮助我。我渴望再渴望要到云彩中，我可以到云彩中跟他相遇吗？我不知道，可是我没什么理由不相信，我是被这样子招教的，我相信。那么我在讲相信，我也讲我在相信中已经成就的这事实是见证，我们要学习着这样的见证。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被召教是世界的见证人，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见证。我们在这里，要在这里有见证。我今天早上看到玉琪的弟弟站在台上祈祷的时候，那一个很单纯的孩子的心，那一个很快乐的样子，跟他之前不一样，很快乐，很快乐，非常快乐，还有一个有点害羞的样子，但是是真实的他。我在那边非常感动，我说主，你怎么做到的？非常感动。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感动，非常感动。那就是见证，他在见证什么？天主在这里，天主爱在这里。他的话是天主要他说的，我们被感动，我们会啊，我们要这样子活在每一个地方啊。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主对我们的召教，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而这一个见证，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做证。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这一讲讲的比较长，也是最后一讲，还有很多我都删掉了，可是真的是求主帮助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得着主愿意我们得着的，主教我，我学习的，真的很渴望愿意。那么主既然把我们聚在一起，给我们这些光，就是他愿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就把你的奥秘启示给你爱的人。没有你的启示，我们读经读不懂；没有你的启示，我们不明白我们的遭遇是为了什么。有了你的光，有了你的启示，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过了，天空的飞鸟没有你的允许一只都不会掉下来。我们一生的岁月比天空的飞鸟更大的事，比我们头发掉下来是更大的事，你都知道，你都晓得，都有你要造就我们，我们的学习，连你量给我们的苦难也是在造就我们。你给的苦难越多，你的安慰就越多，你给的苦难越多，我们的心就在你的爱中被你破碎的越彻底，这就是更好的土壤，能够承受自保你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我们不愿意是石头地硬心，而没有办法你不朽坏的种子能够在我们里面萌芽生根修建。你还给我们生命活水的浇灌，让我们在你的爱内的安息成长。你用公义正义你的光照亮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认识你。你还给我们各式各样我们需要的 生命的供应跟粮食。你的话是我们每一天需要的生命的粮食。谢谢你，你对我们安排的善工，让我们能够成行完成你的旨意，是我们侍奉你仆人的需要的必须的粮食。你也赐下，你还赐给我们撒旦做我们的食粮，难处做我们的食粮，那一个满结果实的才讨阿爸父的欢心。我们结果实就是因为得着你的供应，顺服你，在你的爱中就结出爱的果实，是你圣神播种的才会结出圣神的果实。让我们满结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果实。那结多的果实是需要肥料粪土，撒旦就是成为我们结果实的养分。我们若不让它成为我们的食物，在肉性中我们会变成它的食物。这是你命定撒旦，撒旦的后裔就是跟女人，女人的后裔敌对。主耶稣，你不会不照顾你最爱的，你的骨中骨，你的肉中肉，你的最爱的，你的新娘，你的心腹。我们是在你的爱中因认识你而让你的属于你的后裔，这一个后裔要不断的继续的生出来，在你爱的呵护上，呵护下，拥抱你，不断的成长，生根修建，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承受你的祝福，让这一个全新的新族群，就是你圣神生的新人类，能够在你的国里，在你新塑造的、新创造的这一个你爱的原地里，新天新地里，充满大地，管理大地，与你一同管理你的产业。主耶稣，你必定要兴起圆满数字的属于你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是在你的爱内的新族群，是碰触到你而活过来的活死，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天国的子民，你的家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做你安排我们这一家人，就是把你的国度带到这一个世上。你已经摧毁了撒旦的邪恶的控制，释放众人，还有人不知道我们蒙召要告诉他们的大使命，我们愿意。还有一些我们过去的旧习惯、旧生命，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你要整理我们。我们不愿意继续的活在一个虚妄中，你已经释放了，我们怎么还不知道你已经得胜了？你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你召叫我们也经历你的得胜。我们需要你，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